亲爱的会众，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是《路德记》三章一到九节。我今天早晨想问你们，你觉得按照我们人的思想，什么是罪？最有保障的地方的，应该是在婚姻里面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对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婚姻里面，是最有保障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婚约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休息的地方，一个安息的地方。让人可以完全的脆弱在里面，可以完全的敞开的地方。虽然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东西已经慢慢在失去，但是我们知道，神借着这样婚约，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得到安息，可以来一起成长。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和这个罪恶正在倾倒这个上帝的设计。如果这是，虽然，如果这个是真实的，如果这样的。这样的不确定性是真实的，对于今天来说，那么对于士师记当时的时代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在士师时代，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道德败坏、环境恶劣的时代，但是在他里，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有这样的盼望。在这个里面，在这样的世代里面，也有同样的平安。我们看到，在今天里面，路德想要在婚姻里面找到这样的平安，一个摩押女子，她想在婚姻里面找到保障。这给了我们一个蓝图，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那唯独的婚姻里面的约的里面的平安。这两个相似的两个论点。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路德记三到一到九节，看到了这样的画面，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安息在救赎者的翅膀荫下，三点在拿阿米的指导下，第二路德的顺服，第三路德的婚姻的提议。第一，我们先来看在拿阿米的指导下，我们今天早晨读的路德记二章18到23节，我们看到拿阿米他的心被改变了。你们可能还知道我们之前讲的是什么？是神的慈爱，是慈爱。因着慈爱，因着波阿斯的慈爱，因着神的慈爱，改变了拿阿米的心。孩子们，我相信你们对这个不陌生，是一定是你父母的慈爱吸引着你们， 当路德回去的时候，他展现给拿阿米看到波阿斯的善良，他的爱心，这反映出来了神的慈爱，神对拿阿米和路德的慈爱。所以我们看到2章20节，拿阿米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我们又来回忆，在第一章里面，拿阿米他想把自己名字改成是苦的，因为他心中有苦毒。但是在第二章的结尾，你看他的心被重新点燃。被这样的爱，被这样慈爱给点燃。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拿阿米他又更加的有这样的改变，因为他现在想问路德，他问路德的问题可以来反映出他的心在转变。因为路德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好久了，所以拿阿米对他讲，在第3章第1节，他说：“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们看到拿阿米这个问题，他又想给他找个安身之处。什么是给她最好的安身之处呢？是给她找一个丈夫，是给路德找个丈夫。我们可以看到拿阿米的心在不断的被神改变，在神的供应之下，在神的护理之下。他现在意识到他自己的角色在这个神的护理之下是什么样子的。他由本来的苦读的心，现在变成了为他的家人来寻求神的恩典。他意识到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慈爱带领他们来到伯利恒。我们可以说，他的倒退，他之前的属灵倒退，现在因着信心重新工作起来。这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从路德记的1章9节里面，要回去的时候，他告诉路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那个时候，拿阿米觉得他们的平安只能在摩，让他们这两个女儿在摩崖找到。但是我们看到俄尔巴走了，但是路德还是完全依靠拿阿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拿阿米以前的话语，现在得到另一次的验证。他现在是想让在这个地方给他找婚约。所以他问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是你享福吗？”他现在不是说啊，要想要把路德重新送回摩亚，而是现在说，我现在在这里想帮你找个丈夫，可以在这里给你找个安身之处。 他现在想给他不是在摩亚地长，而是在神的恩约之下的子民里面在长。我们看到这神的做工是多么的奇妙，是神的恩典让路德没有回去，没有回到摩亚，也是神的恩典。让路德现在还和拿阿米在一起，他让拿阿米的苦读的心现重新被点燃，有了盼望，有了喜乐。我们看到神，他的恩典可以来医治那苦读的心。那灵里退弱、灵里软弱的心，然后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拿阿米给路德有清晰的指导。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与波阿斯的使女成了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我们从2章1到3节可以看到，他是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他的亲族，因着家庭的缘故，波阿斯他十分可以胜任作为我们的救赎者，并且他也是很有权有势的人。拿阿米的信心积极寻求与波阿斯有关的救赎。波阿斯展现了他的好客，他的慈爱。所以拿阿米对路德说：“你看，你知道的，波阿斯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作为寡妇在以色列地居住时候的盼望。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拿阿米他新的改变。他之前说，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他觉得耶和华是对，是要伸手责罚他。但是他现在，他意识到他们唯一的盼望是在这个亲族里面，是在这个波阿斯里面，而这样的机会是因着神他的供应。那些今天早晨，如果你们现在还在因着神的护理，因着神的护理而有苦读的，而有埋怨的，我们可以从今天早晨看到他的话语与你同在，在他护理之下，永远有你那安息之地。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他带领那些苦读的、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罪人，他把我们带到那更大的波阿斯，就是基督里面。今天早晨，他把我们没有指望的罪人，让我们在各种困境中找不到希望的人，把我们带到。在基督里面，这就是今天早上的问题。 你没有这安息之处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看到，在第二、第三节里面，拿阿米继续指导路德该怎么做。他说：“他今晚，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在收割的时候，基本上主人都会在麦场麦堆上睡觉，因为来以防有人可以来偷。所以拿阿米对路德说：“你要准备好自己，把衣服换下。”很多解经学家在这里觉得，他拿阿米是想让路德把那本来是要追悼他自己死去丈夫的丧衣给脱掉，现在穿上了新的衣服，来展示她是可以结婚的女子。并且他需要悄悄的做，不使他认出你。这对于一个不熟悉以色列文化的摩押女子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挑战。然后拿阿米继续说，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把他脚上的被子掀开，然后他就波阿斯会告诉你。用这样的方式来预备路德的婚姻。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恶，这样的指导没有任何的罪恶，而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指导，为了要来寻找那唯一的救赎者。现在波阿斯是他们唯一的救赎者。也是今天早晨对我们会众的，难道不是吗？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唯一的指望，我们唯一的救赎者是基督，那更大的波阿斯，与他有亲密的相交。你听到很多的教导，不是吗？每天与神相交，来听他的话语，来读他的话语。不管是从牧师、家人，还是在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教导，都是让我们与神有保持亲密的关系。与基督有这样紧密的联系，因为这是唯一的地方，你可以找到平安，这是唯一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保证、保障。你会怎么样回应呢，亲爱的们？这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该怎么回应呢？ 神知道你们的软弱，但是神给你他的话语，想让你来遵循他的话语，想要来顺服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路德的回应，他回应带着那顺服，他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他没有反抗，而是十分的顺服。拿阿米，我们看到他的一颗顺服的心，一颗顺服的信心。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当你与，当你来遇见你的救赎者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做他所说的呢？你所说的话与你的心是一致的吗？你的心是否准备好，愿意来做他所说的话呢？我们看到路德所说的是，所有你所凡你所吩咐的，一切你所吩咐的，我都愿意，没有任何的反抗。他没有说，我只想做这一部分，不想做另一部分。可能孩子们，你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子，选择性的顺服。我只想听这一点，不想听那一些。我们看到部分的顺服不是顺服。他说：“你所有一切告诉我的，我都愿意遵守。”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是要顺服父母。但是在属灵层面上来说，我们是要顺服神所说的话。如果你们今天早晨，你们唯一的指望是基督的话，那你们愿意完全的顺服他吗？如果你说，这样的完全顺服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我是全然败坏，我们怎么可能呢？但是我现在想问你们，这不关乎你是否可以完全的做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不可能完全，但是这关乎你的心是否愿意呢？你是否愿意让神的恩典来改变你呢？当你来与神、来与基督相交的时候，你的心是否是一颗愿意的心呢？虽然知道自己不行，但是你愿意来。顺服他，这不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吗？他以他的慈爱，以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他身边，给了我们。那一颗愿意顺服的心，然后你会说出来：“我愿意来，我愿意来做你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愿这样的话语是你们常存在你们心中，凡你所吩咐的，我愿意做。 我们知道，我们要不断的脱下自己的老我，来穿戴耶稣基督。这里我们看到，是要遵行神所有的一切吩咐的。路德在第六节，他使他的顺服付出了行动。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所有拿阿米要求指导的，他都吩咐而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想说我们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这样做呢？但是我们看到路德的信心，他的顺服是有行动的。路德所做的不是盲目的顺服，而这个顺服是有代价的，他自己算好了代价的。他半夜去波阿斯那里，他的代价可能是丑闻。在那个年代，收割的人做不道德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所以说，路德所做的是十分有危险的，是需要冒险的，是付上代价的。一个外邦女子在晚上下到卖场是很危险的。亲爱的们，你们会这样做吗？当你们知道你们唯一的盼望是那耶稣基督里面，你是否愿意付上代价，因着信靠他来顺服他一切所说的呢？付上代价，知道这个代价可能是很惨重，但是你知道你在他里面才有那唯一的保障，你愿意这样子按着他的吩咐所行吗？路德知道他唯一盼望就在波阿斯里面，所以他不管有多少的代价，他来到了那麦堆，躺卧在他脚前。我们看到路德一。和俄尔巴所做的是多么的不一样。俄尔巴在最后与他们告别，回到了摩亚，但是路德却坚持与拿阿米在一起，到现在坚持来遵行他婆婆所教导他的。我们看到这个顺服，这样的顺服不仅仅是在嘴上，不仅仅是在行为上，而是在更是在心里。这个顺服的心驱动着路德的行为和决心。然后我们看第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睡在麦堆旁边。这里不是说他喝醉了，而是一种喜悦的心。他躺下，然后路德就来了，他轻轻的来了。他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一个静悄悄的，一个顺服的态度，一个顺服的信心。他躺在他的脚前，然后他等待他的回应。 这又是另一堂我们今天早晨需要的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信仰是公开和集体表达的。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们来告白，有这样的信仰告白。但是信息很多时候也是隐秘的，难道不是吗？当一个罪人来到基督那里的时候，这个信心不是要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悄悄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悄悄的把目光注视在基督身上来顺服他。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安安静静的、顺服的等待基督所做的，在基督的脚前等待。他期待，他带着期盼等候着，他有这样的盼望。你来到基督身边。来承认你的需要了吗？你承认你需要基督吗？你承认只有基督才能满足你的一切吗？你准备好来为你的婚姻做预备了吗？与基督的婚约。我们看到，在这个翅膀荫下的安息，最后在。路德的这个婚姻的提议里面展现，我们看到第八节，他说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伯阿斯是十分惊恐的，惊醒，他说这发生了什么？他有些不知所措。他可能在怕丑闻。我们知道波阿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虽然不是完全的人，但他是个正直的人。我们看到他之前对路德的保护，看出了他的这样温柔。他的正直，他的慈爱，他在那个时代中是出类拔萃的。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有多少男人可以以这种方式表示正直呢？他们在生活中是正直的。所以他这里的惊慌是担心这样的，他发现一个女子在他脚边会带来丑闻。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在这个章节中间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在英文中间，在原文中间，它使用的是男人、女人。中文里面没有表示，但是在英文和原文中上面写的是男人和女人的这一节里面，一些评论家认为这说明这个词故意的把我们直接带回了创世纪亚当和夏娃第一次婚姻，那个时候他也说是男人女人。我们在创世纪2章22到23节，它上面写，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里用了同样的单词， 男人、女人。所以说，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原文应该是这样说：这个男人翻过身来，不见有，不料有个女人躺在他的脚下。我们看到这样的章节，与《创世纪》相互呼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是一个小小的提示，看到了他们中间有这样的婚姻。我们看到这里，因着神的大能、神的护理，把这个女子带到这个男子身边。现在神把这个女人带到了男人身边，和创世纪一样，把夏娃领到亚当跟前。我们看到了这个神所指派的婚姻。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把罪人带到耶稣身边的。然后我们看到路德是怎么样回应波阿斯的问题：“你是谁的？”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他说：“我是你的婢女，是你的仆人。”我们看到，在第二章里面，波阿斯对待路德像女儿一样，但是他这里他说我是你的婢女，我是你的仆人，他没有说更多，他没有假设波阿斯可能会把她娶她为妻，但他的自己的身份的证明充满着谦卑。我们看到他的现路德的谦卑顺服，他说他是你的，他是他的婢女，是他的仆人。他愿意来顺服波阿斯，愿意来服务波阿斯。亲爱的们，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在基督的脚前等待，等待他的回应，因为基督是恩典慈爱的，满有恩典慈爱的。你是否愿意这样来等候呢？我们看到他路德没有假设，但是他十分的勇敢。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他意识到他的唯一的盼望就是在这个婚姻里面，是和波阿斯的婚姻里面。他没有想要 其他的一些不道德的方法，他在他的这个方法中间是圣洁的，他只是想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我。当他来求他的衣襟遮盖他的时候，他是求他的翅膀来遮盖他，他想让他作为他的安全的避难所。他在这里是要求，就像求婚一样，想要求波阿斯的庇护。我们看到以西结书16章8节有同样的这样的言语，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衣襟代表着这个婚约，代表这个约里面的保护。所以，路德在问什么呢？路德在这里求要波阿斯成为上帝救赎之爱的管道，使波阿斯成为她的丈夫。所以是这样的求婚。所以这样子，在路德和波阿斯之间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看到了属灵的婚约，在基督的救赎里面的婚约。这个婚约是把基督和我们罪人连接起来，没有比这样的婚约更加有保障的了。在耶稣基督的翅膀荫下，让他的衣襟遮盖我们。耶稣基督是那更伟大的波阿斯，在他的约中与他联合，所以我们说，求你遮盖我，求你用衣襟遮盖我。亲爱的们，这不是揣测，而是因着我们带着信心，我们这样来求。我们知道他会用他的衣襟遮盖我，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我们的救赎主他会遮盖我们。为什么路德可以如此的坦然无惧呢？不仅仅只是约，而是呢，波阿斯他自己。路德知道波阿斯的心，他知道波阿斯是个慈爱的人。我们看到第9节，这个婚约，这个求婚的中心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他是那唯一的人，他是那唯一的至敬的亲属，路德和拿阿米可以来依靠的。”这对于我们福音中间来说，我们也是应该有同样的回应。难道基督不是我们的至敬的亲属吗？ 他与我们都一样，只是他不犯罪。他知道我们是谁，他又取了人的样式。难道他不是我们的至亲的亲属吗？罪人们，你们今天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祈求。来向那更大的、更伟大的波阿斯来祈求。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适合，完全的圣洁，完全十分完全的，可以作为你的救赎主。他是如此的有恩典，给了你救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样的婚约更有保障的了，与耶稣基督的婚约。在他的翅膀荫下找到这安息。这样的婚姻与他的联合，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安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有这样的喜乐，我们有这样的保证。在他的翅膀荫下，但愿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他翅膀底下有这样的安息。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救赎主。主啊，我们。祈求你，可以不断的与我们亲近，让我们来寻找你的保护，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求你来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来活出你的样式，我们可以活出在这个与你的婚约里面的这样的样式。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加能知道什么是那安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